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4月16号晚上6点，北京时间4月17号早上6点。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试图主导国际关系，但是他表示俄罗斯将始终对合作持开放态度。普京是星期四在俄罗斯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现场问答会上讲这番话的。在现场会上，普京回答俄罗斯公众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普京说，声称自己拥有独特性的世界霸权，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权力的唯一中心，他们需要的是附庸而不是盟友。普京说，二战结束后，莫斯科曾试图把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武力强加于许多东欧国家，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美国人也正以同样的方式试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全世界，他说，他们也会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还认为，美国向一些欧洲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0周年的活动。普京还为他的决定进行辩解，为向伊朗出售 S-30 防空系统铺平道路。普京说，这是伊朗愿意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的结果。乌克兰一位知名记者因其亲俄观点而被枪杀。乌克兰内政部在网上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报的主编奥勒斯·布兹纳在基辅住所附近被两个蒙面枪手开枪打死。星期三，忠于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前议员卡拉什尼科夫在基辅的公寓外也遭到类似的袭击身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表示，证据显示这些犯罪是出于同样目的。他强调有必要对事件立刻展开透明的调查。内政部一名波罗申科的顾问说，这两人都参与了反麦丹运动，这个组织反对在2014年把亚努科维奇赶下台的亲西方抗议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现场问答会上表示，杀害布兹纳是出于政治动机。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也门南部城市穆卡拉的一个主要机场，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在那里取得了很大进展。有关官员说，基地组织武装人员星期四在穆卡拉几乎没有受到军队的抵抗。穆卡拉是一个港口城市，也是也门最大省份哈达拉毛的省会。也门南部的一个主要石油运输码头也被激进分子控制。基地组织武装分子本月早些时候夺取了穆卡拉的一个也门部队军营，他们还冲进了市内一处监狱，放走了将近300名犯人。沙特领导的联军和胡塞反叛武装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给也门部分地区带来真空，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基地组织正试图填补这一真空。数千人星期四在南非城市德班游行，抗议最近的反移民暴力造成5人死亡，数千人无家可归。大约4000名居民、学生和当地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游行穿过德班，他们高喊摒弃仇外心理和团结非洲等口号。星期四，警察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向袭击外资店铺的反移民抗议者发射了橡皮子弹和催泪弹。南非最近出现反移民暴力浪潮，首先遭袭击的是外资店铺，其中主要是索马里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商店，但袭击目标已扩大到所有来自非洲其他国家的人，令许多人感到恐惧和绝望，很多家庭被迫逃往由武装人员守卫的临时营地。南非的失业率和贫困度都很高，有人指责移民抢走了南非人的工作。伊朗和世界6国的谈判代表下星期在维也纳举行下一轮会谈。欧盟星期四宣布下一轮会谈的日期为4月22号和4月23号，双方将努力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将4月初达成的框架协议转为最后协议。参加伊核会谈的6个国家是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他们希望限制伊朗的核活动，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对伊朗来说，以此换来的是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四说，已经与伊朗完成了一轮建设性会谈。这个联合国监督机构一直就伊朗的核活动与伊朗单独举行会谈。
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和世界六大国下周在维也纳举行新一轮伊核会谈；美国议员警告俄罗斯莫用误导信息做宣传武器；保护记者委员会和人权观察等组织密切关注明天将宣判的高瑜泄露国家机密案；韩国纪念岁月号渡轮倾覆事故一周年，政府承诺将打捞这艘渡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关注一下美国昨天在国会一架小型直升飞机降落在国会的这个大厦的草坪上。那么这架小型直升飞机呢，是由来自佛罗里达州的61岁的邮递员驾驶的。那么他把飞机降落在国会大厦的草坪上，目的是推动人们关注竞选资金的改革以及对他所说的政府腐败。这起事件是美国政府建筑所在地出现的一连串漏洞中的一个。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这架飞机降落违反了禁飞区法规。
邮政工作者道格修斯事先为他短暂的低空飞行做了充分准备，甚至制作了视频来说明他的怪异任务。
我要把装在纸箱里的535封信绑在起落架上，把信件送达每一位国会议员。
这些信件呼吁立法者们改变竞选财务法。休斯说，他希望激起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展开行动，反对他和许多人所认为的庞大资金影响政治的能力。休斯降落后，国会大厦警方迅速逮捕了他。一名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休斯被戴上手铐带走。
整个笑话就是，这是邮政服务飞行器，上面有邮政标志。我认为它让人知道这次邮件传递的意义。现在警方正在向监狱牢房送一个专递。
休斯在他的视频中保证他无意伤害任何人，他还表示他几乎放弃了他的疯狂想法，但意识到自己将在一个他认为日益腐败的制度中渐渐老去，因此坚持了下来。他事先跟坦帕湾的一名记者谈及此事。
大约一年前，去年夏天，我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他说我要进行一次公民抗命行为，没有人会受到伤害。我对此做了漫长而艰难的思考，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做一次秀，才能使竞选经费改革受到人们注意。
尽管事先发出过警告，但是华盛顿当局对这次直升机降落并没有准备，在当地参观的游客也猝不及防。
他飞过来，歪歪斜斜地降落在那边的草坪上，警察立刻朝他跑过去，警笛大作，一阵忙碌。
这次降落是华盛顿官方建筑附近发生的一系列相当令人不安的事件之一。上周六，一名男子在国会大厦附近开枪自杀，当时国家大草坪上挤满了欢度樱花节的游客。去年十月，一名男子翻过白宫围墙，一路跑到总统的家，才被逮捕。白宫保安负责人由于此事而引咎辞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伊拉克的最新动态。当地居民和官员说，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星期三在伊拉克安巴尔省首府郊外占领了更多的地区。激进分子在黎明时发动攻势，占领了安巴尔省首府拉瓦迪附近的三个村庄。数百名美国和联军军人在安巴尔一个空军基地训练伊拉克军队。该基地位于拉瓦迪以西约110公里。今年二月中旬，该基地曾遭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攻击，包括一名刺杀爆炸手的袭击，但被联军击退。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上星期表示，伊拉克军队下一步的行动重点是夺回安巴尔省的控制权。此前，伊拉克军队已成功地将伊斯兰国成员赶出了提克里特城。阿巴迪星期二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为攻击激进分子的行动提供更多的援助。 奥巴马承诺提供2亿500万美元的人道援助，但没有公开宣布为伊拉克提供更多的军援。另一方面，伊拉克军队正试图把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赶出安巴尔省的广大逊尼派地区，但是这一次呢，他们可能会缺少什叶派民兵组织的支援。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在同伊斯兰国武装的作战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报道说，随着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加强，人们对于教派暴力和报复式袭击深感忧虑。
在前线，伊拉克尝试击退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进分子已向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发动了多次攻击。一位伊拉克军事指挥官说，双方正在逐街逐屋地展开巷战。
我们的进展很慢，我们搜查了位于奥霍兹地区的一些房屋，大约有3-4时间，我们击毙了一名伊斯兰国的狙击手。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上周视察了在安巴尔的军队，宣告将伊斯兰国武装驱逐出伊拉克逊尼派中心区域的行动正式开始。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的阿夫扎尔·阿什拉夫说，伊拉克政府军可能要在没有什叶派民兵的支援下展开行动，而那些什叶派民兵之前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
政府内部的某些势力与什叶派民兵组织在安巴尔地区展开过恐怖和酷刑活动，他们眼中的打击对象是逊尼派，但其中多数是复兴党成员，他们觉得要跟这些人算账。
在伊斯兰国本月初从提克里特地区被赶出之后，有人指控什叶派民兵抢劫和焚烧逊尼派的住所和商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日在卡塔尔对此表达了愤慨。
我敦促伊拉克政府能够尽快在从伊斯兰国解放出来的地区恢复秩序与法律。
阿什拉夫说，伊朗在培训和支持什叶派民兵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伊朗人所感受到的生存威胁是，伊斯兰国武装不光会进攻巴格达、纳杰夫或者其他大城市，而且会摧毁许多宗教圣迹。
伊朗将军卡西姆·索拉马尼领导着众多在伊拉克作战的什叶派民兵，但阿夫扎尔说，伊朗的控制力目前还是有限的。
他们缺乏纪律和军人的责任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约束部队的犯罪、施暴或者任何其他不良行为。伊朗人想要尽力做到最好，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掌控能力。
伊朗和西方国家本月早些时候就伊朗的核项目达成了框架协议。前伊朗外交官麦赫达德·洪塞里说，伊朗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
伊朗要做的是不要让美国觉得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铲除了伊斯兰国之后，什叶派原教旨主义民兵集团会成为美国眼中的下一个作战对象。
伊拉克军方官员说，什叶派民兵武装已经从安达尔的战事中撤离。与此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点进行空袭，以支持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之音记者李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伊朗和世界六国的谈判代表下星期在维也纳举行下一轮会谈。欧盟星期四宣布下一轮会谈的日期为4月22号到4月23号。双方将努力在6月30号最后期限之前将4月初达成的框架协议转为最后协议。参加伊核会谈的六个国家是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德国。他们希望限制伊朗的核活动，确保伊朗不会发展核武器。对伊朗来说，以此换来的是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四说，已经与伊朗完成了一轮建设性会谈。这个联合国监督机构一直就伊朗的核活动与伊朗单独举行会谈。 另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二通过议案，使国会有权投票表决可能与伊朗达成的以不发展核武器交换缓和制裁的核协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达成妥协之后通过了这个议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这个妥协议案星期二获得一致通过，现在提交参议院全体会议审议。考克参议员提出的这个议案将国会审议乃至批准伊核协议的时间由几乎两个月缩短到30天。
今天我们面前的这个议案要求行政当局在达成最后协议和解除制裁之前向国会通报所有的细节。制裁措施是我们共同施加给伊朗的，迫使他们坐到了谈判桌前。
为了争取两党支持，议案发起人放弃了一些要求，其中包括一个条款，即行政当局必须证实伊朗没有在任何地方支持任何针对美国或美国公民的恐怖活动，还包括了一个要求，即协议必须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共和党参议员跟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卡丹谈到了议案的最后措辞。
我们认为我们实际上强化了总统的立场，我们希望他谈判一个强有力的协议，我们希望国会和行政当局密切合作，用同一种声音说话。
议案还确保在最后协议达成之前不进行表决。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这个议案之后，考克和卡丹参议员都表示希望行政当局改变反对立场，接受这个两党一致通过的议案。
克里国务卿一直坚决反对这个议案，但是我认为这个议案充分地表达了参议院的立场。我要感谢卡丹参议员以高度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其中。
一些国会议员，主要是共和党议员，继续反对与伊朗达成任何协议。
协议让伊朗这个世界头号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走上了核武之路，不管需要几个月还是几年，这都是一个危险的结果，不仅对美国和以色列等美国的盟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危险的。
以色列政府反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称协议危及以色列的安全，但美国有许多人认为与德黑兰的核协议有助于保证那个地区的和平。
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为中东带来真正和积极变化的机会。我认为这个核协议对以色列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白宫星期二表示会接受这个妥协议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卿克里等西方国家的官员关注俄罗斯向前苏联地区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进行前所未有的误导宣传。专家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说，庞大的媒体成为俄罗斯的信息武器。下面是塞恩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误导宣传的主要目的是转移人们对乌克兰目前形势以及克里米亚已发生情况的注意力。这是今日俄罗斯前主播伊丽莎白·瓦赫尔的看法。去年他在一次直播节目上辞职，以示抗议。
蓄意混淆视听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必要的事实，即俄罗斯已入侵了一个主权国家，并且还就此满嘴雌黄。
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对有关俄罗斯撒谎的说法不屑一顾，他指责美国和北约干涉导致马航班机在乌克兰被击落，也导致乌克兰持续发生的冲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普京每年斥资6亿美元用于巩固其国内政权和分化国际社会。他说，
俄罗斯的这种宣传有可能动摇北约成员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全承诺。观察一下波罗的海国家目前的一些情况，尤其如此。
列格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波梅兰采夫说，从俄罗斯角度看，扭曲乌克兰现实的宣传战很有道理。他说，
北约在战场上可能不会被击败，西方具有非常强大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及建立在开放和竞争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不过假如克里姆林宫军事上绕过北约发动战争，但从不正式放一枪，情况将会怎样？假如俄罗斯利用非常开放的民主制度、开放的市场、开放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开放的信息来反对我们，情况又会怎样？
听证会上有议员和专家呼吁美国对俄罗斯的宣传采取进一步行动。传统基金会的海勒戴尔说，
美国正在试图调整它的宣传应对战略。不过呢，苏联倒台之后呢，我们在争夺俄罗斯及其欧洲邻国民心的宣传战中，基本上呢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安德烈·门德斯是监管美国之音的广播理事会的代理首席执行官，他说广播理事会最近在扩大覆盖俄语听众方面的努力曾被听证会忽视。
The BBG shares the committee's concerns about the intensification of
俄罗斯强化宣传，广播理事会对此和委员会具有同感，并且正在前苏联、欧洲及其世界各地对俄罗斯民众及俄语听众发动灵活、创新和强大的多媒体攻势。
罗伊斯主席表示，他将再次提出美国国际广播改革法案。即将离任的美国之音台长戴维·恩瑟告诫，强调公正、客观和准确报道的美国之音宪章，在任何改革过程当中都必须得到保护。美国之音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当局星期四说，乌克兰一名知名记者在街上被枪杀。乌克兰内政部在网上宣布，《今日报》的主编奥勒斯·布兹纳在基辅住所附近被两名蒙面枪手开枪打死，凶手乘车逃跑，警方正在调查中。另外一方面，世界七个主要工业国家的外长呼吁俄罗斯遏制乌克兰反叛分子遵守在明斯克达成的旨在结束冲突的两项和平协议。七国集团外长在德国贝吕克开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做出了上述呼吁。下面是裴欣的报道。
七国集团外长乘船前往会议地点，会议主持人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说，外长们呼吁遵守乌克兰停火协议，结束最近升级的暴力冲突。他还表达了对俄罗斯决定向伊朗出售导弹的担忧，指出俄罗斯在伊核谈判期间宣布对伊军售不合时宜。
在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我们有机会达成一项合适的协议，取得一个不错的结果。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解决问题之前采取可能引起误解的步骤。
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美国的外交部长在会上讨论了乌克兰、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非洲等国的危机。绝大多数七国集团成员也参加了以美国国务卿克里为主导的伊核谈判。
We are confident about our ability.
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让总统签署协议，让世界更加安全。
With the ability to make the world safer.
克里国务卿说，在他的努力下，两个星期前达成了伊朗核问题框架协议，现在距离达成最终协议的最后期限还有两个半月的时间，伊核谈判显得更加重要。七国集团外长会谈的同时，吕贝克戒备森严，有人在当地举行示威抗议七国集团的政策。不过吕贝克没有再现一个月前在法兰克福类似示威中出现的暴力。会谈非常正规，不过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表示，他们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期间，各国部长有机会讨论影响成百上千万人的危机。作为世界最富裕的和拥有最大规模军力的国家，他们可以为解决危机发挥重要作用。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德国吕贝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推动将古巴从美国制定的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去除，引发了国会从高调支持到坚决反对的不同反应，也有许多美国议员持中立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佛罗里达州古巴裔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说，古巴是一个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并且为美国逃犯提供庇护。
古巴还帮助朝鲜避开联合国的武器制裁，古巴应该留在恐怖主义资助国的名单上，否则我认为会给我们国外的敌人传递一个可怕的信息，那就是这届白宫政府不再严肃看待恐怖主义了。
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嫩德兹也对奥巴马政府持批评态度。
如果你给予古巴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包括国际承认、撤销恐怖主义资助国称号、在委内瑞拉不再继续提供支持，从而导致古巴内部出现变化机会的时候向古巴经济注入资金，那么你就应当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作为回报。但我们在古巴人民、人权和民主方面没有得到任何回报。
在为期45天的审议过程中，古巴将仍然列在美国的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上。在此期间，国会有可能通过决议阻止奥巴马总统的决定。白宫星期二宣布把古巴从恐怖主义资助国名单上撤下的决定，还包括伊朗、苏丹和叙利亚。与此同时，许多议员正集中关注另一个国际政策问题，即国会在伊朗核谈判问题上的作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商务部长普里斯克在北京访问时发出警告说，中国最近通过的一些政策和对网络安全威胁的应对方式，伤害了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信心。他希望北京当局不要让网络安全法成为新的贸易壁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纯芳的报道。
带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在中国进行5天访问的普里茨克星期二说，他前一天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网络安全的问题，大家都同意在应对网络安全的挑战时必须避免对贸易投资造成障碍。普里茨克说，许多美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正在对中国市场感到畏惧。
I have heard from numerous American CEOs.
我听到许多美国企业高管说，他们正在避开中国市场，或是打算减少跟中国的接触，因为他们担忧游戏规则对本地企业较为有利，或是担忧他们的知识产权面临风险，以及法规的改变对他们不公平。这些忧虑都是真实的，他们会带来一个双输的局面。
It's a lose-lose situation.
普里茨克表示，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美中两国的贸易投资的威胁。
We appreciate the significant cybersecurity challenges.
我们两国都体认到网络安全带来的重大挑战。不过，网络安全的目标并非单靠政府就能实现。我们鼓励所有政府在实施新的规定前，先寻求私人部门及科技界的协助，因为我们自己的经验显示，这么做会带来更好的网络政策。
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近来都对北京正在修订的新规定提出关切，认为这个法律将伤害外国企业对中国正蓬勃发展的科技市场的兴趣。根据这个新的反恐及网络安全法，北京提议中国银行的技术供应商应该提供机密源码，并使用中国加密标准。北京当局辩护说，这个做法是为了保护国家和商业机密，并避免在重要的技术上过于依赖外国制造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二表示，在听了外国企业的关切后，北京正在对新的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
那么有关各方对这一指南提出了一些意见，有关部门正在对指南的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中国致力于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履行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这都不会改变。同时对银行业和公众的信息安全进行保护，出台相关的信息技术产品安全指南，这也是必要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日曾对中国正在研拟中的网络安全法提出关切，担忧这个法律将限制外国科技公司在中国的机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俄关系。俄罗斯没有因为与中国走近而放松对中国的防备。最近几年，时常有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发生。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有时低调处理这些案件，但有时也故意曝光来警告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位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教授因为心肌梗塞发作，几天前在俄罗斯中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一家监狱中去世，星期三在家乡圣彼得堡下葬。阿法纳西耶夫和另外一位名叫波贝舍夫的教授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2010年被捕，经过不公开的审判后被判处重刑，分别被判处12年半和12年的徒刑。这两名年龄为62岁的教授供职于在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国立技术大学，这家以研究导弹、航空航天、火炮和坦克技术闻名的高等学府，在苏联时代也被称作圣彼得堡军事机械学院，他的中国合作伙伴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俄罗斯反间谍机构指控两名教授向中国提供了有关陆基型的洲际战略导弹白杨 M、 从潜艇发射的洲际战略导弹布拉瓦和别列，以及已经在俄中边境地区部署的战术导弹伊斯康德尔的技术情报。这些导弹被认为是俄罗斯战略核打击力量和战术导弹力量的基石。法院的判决书说，两人向中国提供情报后获得了7000美元的酬劳，但给俄罗斯造成10亿美元的损失。俄罗斯经常报道涉及为外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许多案件都涉及中国，其中的一些案件更引起轰动和各方的关注。另一起著名的间谍案件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大学教授丹尼洛夫向中国出售航天领域的科技情报，他曾被判处8年的徒刑，目前已经提前出狱。3年前，一名中国公民也因为试图获得 S-300 防空导弹的技术维修方面的情报被捕。圣彼得堡的一名退役海军军官也因为涉嫌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情报，7天前被逮捕。这些技术情报涉及乌克兰向中国出口的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的维修和保养。乌克兰几年前同中国签订合同，除了向中国出口2艘气垫登陆舰外，还要向中国转交另外2艘气垫登陆舰的建造技术，但乌克兰缺乏维修和保养方面的技术资料。俄罗斯学者克罗特琴科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针对俄罗斯从事间谍活动，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特别感兴趣军事科技情报。克罗特琴科说，俄罗斯对中国情报部门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俄罗斯有许多中国至今没有掌握的科技，这些科技能使中国的国防工业更快发展。克罗特琴科说，苏联当年曾从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收集到了大量的科技情报，极大帮助了苏联的核弹和航天领域，中国今天的做法同苏联相似。安全问题学者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一直对中国不敢掉以轻心，但在涉及与中国有关的间谍案件时，处理方式每次都不一样，有的案件不公开，有的案件低调处理，有的案件高调曝光，这反映出当局想利用这些间谍案件来影响双边关系。萨尔塔托夫说，如果案件高调曝光，特别是涉及中国公民时，这显然是政治性的决定，而不是俄罗斯安全部门的决定。克里姆林宫想用这种方式向中国领导层传递某种信息或是表达不满。但俄罗斯人权团体和一些非官方的自由派媒体认为，这些被捕的学者并没有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们向中国提供的技术信息都来自公开的资料。俄罗斯安全部门不抓真正的间谍，而是为了安全官员的升职和警告社会，人为制造了这些间谍案件。波罗的海技术大学的许多学者都不认为他们的两名教授同事向中国提供的是机密导弹情报。他们表示， 两名教授去中国讲学前都同校方和有关部门商定好了题目。这两名教授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科学家丹尼洛夫都否认自己有罪，但俄罗斯最高法院去年驳回了波罗的海技术大学两名教授的上诉，维持原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四表示同意岁月号渡轮遇难者家属提出的一项主要要求，保证将打捞岁月号渡轮。这艘渡轮去年倾覆，有304人在事故中丧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그리고아직도사고해역에는
水下还有九名失踪的遇难者，政府将采取一些措施使这些遇难者可以回家。最近有宣布说打捞岁月号在技术上是有可能的，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认真准备打捞，我们要迅速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快打捞。
星期四是岁月号渡轮倾覆事故一周年，岁月号在韩国西南沿海例行航行时倾覆，渡轮上大多数乘客是高中生，目前这艘渡轮仍在事发地点，翻浮着浸在水中，提醒人们那里发生过韩国最惨痛的海事灾难之一。韩国政府面对持续不断的压力，民众要求打捞这艘6825吨渡轮，以完成寻找遇难者遗体的工作和确定造成事故的确切原因。
这是耻辱，沉船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一年了，我很伤心，没有人想要承担责任。作为母亲，目前的形势让我感到绝望，如果我像遇难者父母那样失去了孩子，我不会在我们国家生养子女。
韩国政府承认沉船悲剧是腐败和缺乏安全标准造成的，但政府一直不愿打捞沉船，据说这将花几个月的时间，耗资数亿美元。岁月号船长和15名船员因弃船而逃，被判处5年到36年徒刑。经营渡轮的公司负责人也因允许岁月号超载和储存货物不当而被裁定犯有玩忽职守罪。韩国各地成千上万人参加了星期四的周年悼念活动，全国降半旗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VOA 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中国的人权方面的报道和消息。现年71岁的中国记者高瑜泄露国家机密一案，星期五将在北京宣判。保护记者委员会和人权观察等组织发表声明，对高瑜的命运表达关切。高瑜案的审判已经被两次推迟。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新闻稿中引用美国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创始人康源给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电邮内容说，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开始执政以来，由于逮捕骚扰事件和媒体控制的强化，中国主流媒体的工作环境不断恶化。在中国当下这样一种反媒体的氛围中，很难想象高瑜的命运会出现转机。保护记者委员会还说，高瑜被羁押已整整一年，高瑜是保护记者委员会去年12月1日所记录的仍被中国当局监禁的44名记者之一。中国是全世界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人权观察组织发表的声明说，只有和平方式的批评得到尊重，中国梦才能实现。中国政府立即撤销对高瑜的一切刑事指控，将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另外一方面，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国五名反性骚扰女权活动人士近日取保候审获释后，仍然被作为犯罪嫌疑人受到监控。有分析认为，女权五姐妹案严重冲击中国和习近平新政的国际形象，几乎酿成近年中国国际公关灾难性的事件。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因筹划国际妇女节公交车反性骚扰普法活动，被警方抓捕关押一个多月的女权五姐妹4月13日夜间陆续获释。他们的案件曾引发国际社会舆论哗然，许多国际人权组织和妇女团体 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克里等美国官员以及欧盟等国都纷纷谴责北京警方拘捕他们，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原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和时事评论家杨恒军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女权五姐妹案在国际上引发空前反弹，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对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人的形象打击非常大。
不但对国际形象打击大，对新一届习近平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形象破坏非常严重。习主席上来之后力推法治，得到了广大民众包括一些知识分子的支持，像类似莫名其妙抓人的案件，说实话还有严重的趋势。
女权五姐妹中韦婷婷的律师王秋实星期四表示，国际社会对此案件的强烈反应，对于女权五姐妹能够取保候审应当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说，
事件在一个应当有一个结果的时候，中国都选择去把他们五位进行释放，那么我想可能官方也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王秋实律师重申，女权五姐妹没有涉及到犯罪的行为，作为辩护人下一步将是向警方争取无条件撤销案件。他说，
他们确实没有涉及到任何犯罪的问题，从辩护人的角度，我下一步也会继续为他们争取撤销案件的工作，这也是我未来工作的一个方向。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年前的1995年9月，全球189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通过行动纲领，希望促进全球性别平等。20年过去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政策分析中心最近发表报告指出，尽管在一些领域取得成就，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其中也包括美国。美国仍然缺乏一个适当的妇女产假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位自称叫芭芭拉的女士不愿在镜头前曝光，也不愿提供真实姓名，因为她在一所私校教书，担心她的受访会在单位受到影响。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担心孩子出生后家里会有经济困难。
大多数私立学校不提供产假，因为学校规模小，负担不了。
芭芭拉可以用20天的带薪病假和年假，但如果要再请假，就只能休无薪假。她的解决方法是申请残疾保险，但也只能弥补一部分的收入。
我觉得这根本是种侮辱，生一个孩子给社会添一个能交税能做贡献的人，但社会给我的标签却是，哦，你现在不能工作了，因为你有孩子了。对我来说这似乎有点麻木不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政策分析中心的海曼说，类似的情况在美国随处可见。
几乎全世界188个国家都有带薪产假，唯独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苏里南和6个南太平洋小岛国没有。
美国法律要求雇主允许雇员请12个星期的无薪假，并保留其工作，但少于50名雇员的公司不在规范之中。劳动经济学者克里斯·提利说，这是因为对部分企业来说，带薪产假是一个沉重的财务负担。
人们需要养家活口，需要能退休，这些是社会需要，但未必是企业的需要。所以从企业的观点来看，资助这些需要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许多企业拒绝这么做。
一些州订立自己的带薪产假，加州通过州的残疾保险项目支付妇女55%的薪水，最多6个星期。但是海曼说，联邦政府有必要强制要求带薪产假，因为妇女在养儿育女上扮演的角色和性别收入差距息息相关。
在美国，单身女性的工作收入与男性非常接近，而有孩子的妇女的收入仅占男性的76%，这就是差距所在。
但是在联邦政府立法规定带薪产假前，社会文化也需要转型。
And part of the cultural shift
部分原因是我们对大政府很敏感，认为政府在干预我们如何养育自己的家庭。
但是现在芭芭拉别无选择，只能担心她在休产假期间是否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照顾孩子。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二月份取代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日本二月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为1.224万亿美元，中国的持有规模为1.223万亿美元，位居第二。美国国债一直被视为外汇储备中最安全、流动性最高的资产。中国不断推出其外汇资产的分散投资政策，过去一年期间减持了492亿美元美国国债。另一方面，中国的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只有7%，增加了外界对就业压力会进一步拖累增长的担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4月1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7%的增长率是2009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下探至6.6%，当时大量农民工失业，被迫返乡务农。中国政府明白高失业率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星期指出，政府必须再加把劲儿，缓解就业压力和收入下降。中国政府2009年通过放松银根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拉动经济。不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停滞项目和沉重的地方政府债务。国际知名的惠誉评级亚太主权信用主管安德鲁·科洪指出，对中国来说，经济放缓并不一定是坏事。
我认为如果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再平衡，走上更加可持续发展道路，经济放缓并不见得是坏事。
分析人士指出，多亏服务业就业情况的健康发展支撑了中国的就业市场，但是如果工厂继续倒闭，情况就会变得糟糕。中国政府把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设为7%，这一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属于最快的，但却是中国多年的最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今天针对这一数据表示，经济表现不佳在北京的预料之中。他说，中国政府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结构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在过去6个月里，国际金融市场面临的风险加大了，而且风险的来源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下面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全球金融稳定状况报告中说，过去6个月出现的各种正面和负面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态势显示，从总体上看，金融领域的风险有增无减。报告说，信贷市场上持续的金融冒险行为还有结构性的变化，使得金融稳定的风险从发达经济体转向了新兴市场，从银行转向影子银行，从偿付风险转向了市场流动性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和资本部门的负责人维纳尔斯说，
货币政策收紧一定要与相应的改革连在一起，资本和货币市场的流通程度需要加强，相关的改革措施也必须要落实才行。
各界目前广泛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今年内提高利率。鉴于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人们担心美联储如果提高利率，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更大的震动，并且进一步加快资本从发展中国家撤出的步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说，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震动对于那些资本不是很流通的国家，尤其是拥有外债的发展中国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将尤为明显。除却资本市场的变换之外，环球范围内的原材料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降低， 还有美元兑换率的抬高，对很多新兴经济体来说已经构成相当大的挑战了。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虽然石油价格暴跌，西方因俄罗斯卷入乌克兰冲突而对其实施制裁，但俄罗斯经济仍然强劲。普京说，虽然卢布在去年贬值，但是他预计经济近两年内会全面反弹。俄罗斯星期四在电视台进行年度总统现场问答，回答民众的问题。美国及其盟友去年在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之后呢，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安全会议上说，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为了他所称的企图将乌克兰置于西方影响之下而超越了所有的底线。另外一方面，美中高层安全官员日前在北京举行会晤，承诺任何一方都不会为逃犯提供庇护，并将在各自法律范围内努力将其实施遣返。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达成的只是原则上的共识，各自法律范围之内一词本身就说明这个举措不会对美国目前处理中国在美贪官的方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方网站中国官方新华社日前均刊登了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最近在北京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会晤的消息，并且提到两国将在追逃、追赃、遣返等六大领域开展合作。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中国版的合作声明多了如下一段文字，是美方英文声明中没有的。美方积极支持中方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天网行动和公安猎狐2015专项行动。纽约市华裔律师高光俊曾经在中国公安系统工作多年，他目前代理的很多当事人都是遭到中国当局以及国际刑警组织通缉的所谓贪官。高光俊认为，中国政府单方面加入这段文字是为了制造恐怖气氛，以支持其在全球追缴贪官的行动。
美国是个三权分立的国家，政府他想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权力是有限度的。在美国，如果一个人要遣送走的话，第一点你必须是要法官的批准。美国政府他的合作的权力是有限的。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达成的只是原则性共识，具体细节还有待商榷。鉴于美中两国政治和法律制度不同，而且无引渡协议，这次高层会晤预计不会对美国处理在美贪官的方式带来根本性的改变。2003年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授权签署国进行国际执法合作，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0多个国家通过批准了这个公约。美利坚大学法学院教授基斯·亨德森说，
Because this treaty very uniquely includes a provision which allows a country to use.
因为这个公约包含一项非常特殊的条款，它允许签署国把这个公约作为引渡某人的一个法律基础，因此签署国不一定再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经过谈判达成的双边引渡协议，但前提必须涉及腐败指控，因为这个公约只涉及腐败问题。
And that's the key, because this treaty only.
华盛顿市律师埃里克·法拉利说，除了联合国的法律之外，美国移民法是另外一个可以诉诸的法律渠道。
在没有双边引渡协议或者引渡协议的条款不适用于某个案子的情况下，常常会诉诸移民法。
美国当局目前主要是通过联邦移民法庭的递解出境程序把中国贪官遣送回国，因为大多数贪官持旅游签证逃到美国并非法逾期滞留。华盛顿市律师戴维·本诺维茨说，
If a Chinese national is convic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 crime like fraud，
中国公民如果在美国被判有罪，比方说欺诈罪，他们在服刑之后会被驱逐回中国。而如果拿旅游签证来美，签证过期了，即使在美国没有被判罪，也有可能因为逾期滞留而被驱逐出境。
Deported from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they've overstayed their visa. That could happen also.
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中笼统地介绍了美中之间的反腐合作。他说，美国司法部每年都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与相应的中国政府部门举行会晤，定期讨论包括两国追讨逃犯在内的执法问题。我们致力于这么一个原则，以及美国不应该成为贪官及其赃款的藏身之所。
华盛顿市律师纳萨尼尔·埃德门茨2013年之前担任美国司法部刑事司海外贪腐局前局长助理，同时也是美中执法合作联络小组反贪行动分组的成员。埃德门茨律师认为，美中之间的高层会晤将促成更多的司法行动及合作。
We will see more and more,
我们会看到，为了促进双方的共同利益，美中两国在一些具体案例上的合作将逐渐展开并日益增多。通过一些小的案例的合作，使双方之间的互信和友谊得到萌生及发展，从而为两国在诸如增加透明度以及法治的确立等更大问题上的合作铺平道路。
埃德门茨预计，今后一些年间，美中两国会做出更多公开的努力，承认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个合作不会达到美国与和他有着类似法律制度的国家之间那么公开和有利的程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和玉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试图主导国际关系，但是他表示俄罗斯将始终对合作持开放态度。普京是星期四在俄罗斯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现场问答会上讲这番话的。在现场会上，普京回答俄罗斯公众提出的问题。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普京说，声称自己拥有独特性的世界霸权，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权力的唯一中心，他们需要的是附庸而不是盟友。普京总统还认为，美国向一些欧洲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0周年的活动。乌克兰一位知名记者因其亲俄观点而被枪杀。乌克兰内政部在网上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报》的主编奥勒斯·布兹纳在基辅住所附近被两个蒙面枪手开枪打死。星期三，忠于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前议员卡拉什尼科夫在基辅的公寓外也遭到类似的袭击身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表示，证据显示这些犯罪是出于同样目的。他强调有必要对事件立刻展开透明的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现场问答会上表示，杀害布兹纳是出于政治动机。基地组织激进分子已经控制了也门南部城市穆卡拉的一个主要机场，他们本月早些时候在那里取得了很大进展。有关官员说，基地组织武装人员星期四在穆卡拉几乎没有受到军队的抵抗。穆卡拉是一个港口城市，也是也门最大省份哈达拉毛的省会。也门南部的一个主要石油运输码头也被激进分子控制。沙特领导的联军和胡塞反叛武装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给也门部分地区带来真空，特别是南部沿海地区，基地组织正试图填补这一真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表示，星期三驾驶单人直升机降落在国父之安的佛罗里达州邮递员实际上一直是在雷达的监督下飞行。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指控61岁的道格·休斯违反了限制飞行规定以及非法驾驶一架没有注册的飞行器。休斯告诉《坦帕湾时报》，他希望通过一个公民违法行动来引起国会议员们对竞选筹款改革的重视。他说，这是一个政府腐败的问题。休斯驾驶的小型直升机从宾州盖蒂斯堡飞行了132公里，直抵华盛顿市中心，降落在距离国会大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这一幕让在场的许多游客大吃一惊。他的飞机上除了要交给535名国会议员的信之外，别无他物。主管美国国会税务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和一名重要的民主党参议员星期四达成一项新的协议，这将可能推动一项有争议的贸易协议，也就是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获得通过的努力。共和党参议员哈奇和众议院保罗·瑞安对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作出改变，加入了旨在保护人权的条款，将该法案内容公开，并做出其他妥协以赢得参议员罗恩·维登的支持。维登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如果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获得通过，这将意味着国会将可能投票批准或否决贸易协议，但是不能对协议进行改变或拖延。支持者们说，防止在最后时刻纷纷做出修改，能帮助华盛顿与谈判伙伴讨价还价时尽可能得到最好结果。但是这一授权法案和其他贸易协议提案遭到包括很多民主党议员和美国大多数工会组织的批评。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